救恩与律法。
写诗篇的人说，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耶和华呀，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
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耶和华呀，我仰望了你的救恩，遵行了你的命令。耶和华呀，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这些话记在诗篇119篇17、41、44、58、59、53、166和174节。反对手上的律法的人说，罪人靠恩得救，不靠守律法得救。这话也对，可是请注意，以上经文说明啊，我们是得救在前，守法在后。真实蒙恩得救的人，必是喜爱上帝律法，遵守律法的。以国家的律法为例，蒙恩获赦的罪犯，岂不更应守法吗？照样，一个真心悔改重生的人，也要严格遵守律法，这才是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使徒行传26章20节。还没有真实重生的人呢，是体贴肉体的。圣经里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马8章7节。尽管他们说自己信主，受过洗，已经得救了，但他们不服上帝律法的态度，说明他们是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悦。罗马8章8节。箴言28章9节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对于这些称耶稣为主啊主啊的人，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谁是恶人？诗篇119篇53节说，恶人是离弃上帝律法的人。现在我们来谈谈律法的作用。圣经说，律法是叫人知罪，罗马3章20节。又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1书3章4节。往往听人说，我信不信耶稣没大关系，反正我不干什么坏事。人们通常讲的坏事啊，不外乎杀人放火、偷窃、诈骗，这些是一般社会上的犯罪行为。但上帝的诫命所禁止的不止这些。上帝的诫命既管理人的言行，也涉及人的思想动机。保罗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罗马7章7节。哥罗西3章5节说，贪婪与拜偶像一样。说自己不干坏事的人，如果认识到贪心是上帝所看为坏事，与拜偶像一样，就不会再这样自命清高了吧。还有，人们通常认为劳动是光荣的，是好事，但《哥
根据上帝的律法，十条诫命第四条告诉我们，在安息日劳动就是犯罪，是干坏事。罗马三章四节说，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你相信吗？有谁能说自己从来没说过一句谎言呢？按照第九条诫命的律法，说谎也是犯罪，是干坏事。由此可见，上帝的诫命是一面镜子，能照出我们生活与内心的污秽。现在我们谈谈遗文律法的作用。除了十条诫命的道德律法，还有摩西五经中记载的遗文律法，也就是关系到礼节啊、献祭等方面的律法。十条诫命既可比作一面镜子，遗文律法呢可以比作一盆洗脸水。镜子只能照出我们的污秽，不能洗除我们的污秽，一盆水却能把它洗掉。所谓遗文律法，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向我们介绍上帝的救恩计划，它就是指向那应许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预表性的祭礼。希伯来书十章一节称之为将来美事的影儿。由此可见，有了十条诫命，人才知道自己有罪，既知有罪，我们才感到需要悔改，求主洗除我们的罪恶。如果只讲信耶稣，不讲悔改与赦罪的道理，人难免呢继续生活在罪恶之中，这就不能实现天使所说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应许，马太一章二十一节。故此不可空谈救恩，不讲律法。圣经中所用律法一词，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要看它的上下文来决定。广义的律法指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耶稣在路加二十四章四十四节所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乃是古犹太人对旧约经书的总称。狭义的律法有时指十诫，有时笼统的指十诫、遗文律法、卫生条例和治理社会的规章，这些都是为人类的益处制定的。有关祭礼的遗文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即至那美事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为我们代求的事已经实现，那一个影儿也就因到达实体而终止了。所以到了新约时期，一切有关献牛羊为祭的礼都已作废。为了说明这一点，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经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幔子是将圣殿隔为圣所和至圣所的一个帘子，既裂开了，那每日在圣所、每年在至圣所行的赎罪礼就不能执行了，也就是宣告终止了。有人错误地认为，耶稣死了之后，就是把十条诫命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严重的错误。耶稣明确地宣称，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这话记在马太福音5:17-19。圣经中有一句话说，上帝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2:14，这里所说的字句，乃是指债户交给债主的字句，就是收据。这个字句写在祭礼的律例上，罪人每一次献赎罪祭，就此承认自己欠了罪债。所谓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这句话就是说，这个字句说明欠罪债的乃是我们。耶稣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表明罪债已经还清。现在我们将十条诫命的道德律法同祭礼的仪文律法做个对照如下。一，十条诫命是至尊的律法，雅各2:8。仪文律法是记在律法上的条例，以弗所2:15。二，上帝亲口宣布十条诫命，生命记4:12。仪文律法呢，是借助摩西宣讲的，利未记1:1-3。三，上帝亲手刻写十条诫命，出埃及24:12。仪文律法是由摩西书写的，历代志下25:1-4。四，十条诫命是写在石板上的，出埃及31:18。仪文律法是写在书上的，生命记31:24。五，十条诫命是放在约柜里面，生命记10:1-5。仪文律法是放在约柜旁边，生命记31:24-26。六，十条诫命叫做全备的律法，诗篇19:7。仪文律法是一无所成，希伯来书7:19。第七，十条诫命是永远坚定的，诗篇111:7-8。仪文律法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2:14。八，十条诫命是基督所不废的，马太5:17。仪文律法是被基督废去的，以弗所9。基督使十条诫命为大为尊，以赛亚42:21。仪文律法基督将之撤去，哥罗西2:14。第十，十条诫命使人知罪，罗马书3:20、7:7。仪文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希伯来书10:1。现在我们谈谈卫生条例和社会的规章。除了十条诫命的道德律法和祭礼的仪文律法之外，还有卫生条例和社会经济与治安的规章。卫生条例涉及饮食、清洁卫生和麻风病的检验和隔离。起初上帝造人时就说，看哪，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树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在洪水之后，上帝吩咐挪亚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树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当时进入方舟的动物已经分为洁净和不洁净的，不洁净的只保存一公一母，洁净的保存七公七母。由此可见，挪亚一家吃动物必是吃洁净的，如果吃那只保存一公一母的不洁净的动物，它势必绝种了。利未记十一章既有上帝晓谕以色列民的肉食条例，说明哪一些是洁净的动物可以做食物，哪一些是不洁净的动物不可吃。他还吩咐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条例。利未记三章十七节。上帝规定的这些条例都是为人的一处规定的。现代营养学证实，动物的脂油含胆固醇量大，不宜吃。上帝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根据这个大原则，我们如果拿烟熏上帝的殿，那绝不能荣耀上帝。故此，真实悔改归主的人，既不应吃不洁净的东西，也不该吸烟。有人说，现在是新约时期，旧约的卫生条例不要守了。以上说过，那预表耶稣基督的祭礼在耶稣牺牲之后不再实行了。卫生条例不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而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的。请问，现代基督徒是否需要保持身体健康呢？当然需要，故此我们仍应该遵守这些为保持圣灵的殿在最佳状态中的卫生条例。有人误解了耶稣说的以下一句话，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了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凡从心里发出来的，如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马太十五章十一到二十节。这里所说的污秽乃是属灵的污秽。现在为了讲卫生，我们吃饭之前总应该是洗手的。马可七章三四节解释说，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就洗澡，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首，就是洗杯、灌铜器等物。耶稣所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指的正是法利赛人所怕沾染的这种属灵的污秽，不是讲上帝所规定的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关于吃肉食问题， 耶稣自己所定的洁净与不洁净的标准，他和门徒一直是遵守的。门徒彼得说，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使徒行传十章十四节。有人说，彼得在异象中看到许多动物，并听到天上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随后天上的声音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句话是不是取消了上帝原来规定洁净与不洁净动物的区别呢？不是的，请注意那句话，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上帝所洁净的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彼得在异象中所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使徒行传十章十一十二节。整个异象的特点就是从天上坠下来的那一块布，它表明其中的动物不是一般在地上爬着生活的，却是从天上放下来的，所以才说是上帝所洁净的。如果以这个异象为用肉食的准则，我们认定凡是用大布从天上放下来的动物啊，都是可以吃的。有人引呢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说，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上帝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凡上帝所造的食物必是有一定范围的，那个范围就是有上帝的道，也就是上帝的话来限定。他的话说明什么是可吃的，什么不可吃。如果不遵循上帝的话，而只凭人的理智做决定，那么能吃的东西还是有范围的，绝不是说万物皆可吃啊。我们也晓得现在这个河豚呢，这种鱼啊，吃了要吃死人的，所以人也说河豚不可以吃。那么查这个河豚这个鱼啊，是无鳞无翅的啊，所以这也符合圣经的标准。所以根据人的标准，也不能说是万物都可以吃。所谓若感谢领受，势必因为上帝的话说明什么东西可以领受，我们才感谢领受的。此外，摩西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了许多有关社会生活、经济与治安的规章。例如一，为误杀人者设立逃城。约书亚二十章三节，出埃及二十一章十三节。二，关于买奴仆的规定，出埃及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三，对于拐带和贩卖人口者的处罚，出埃及二十一章十六节。四，对打骂父母的人的处罚，出埃及二十一章十五十六节。五，关于乱伦之罪的禁令，利未记十八章。这一类典章繁多，这里就不一一地详说。在神权政治下，这些律例可行，而今日仍有参考的价值。现在我们谈谈两种标准问题。
十条诫命、道德律法、卫生条例和以色列民的社会制度，在执行中都可以看出两种标准。例如，当那个青年官问耶稣，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时，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守诫命。那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所谓我都遵守了，必是指表面上的言行上的遵守，而在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精神并没有充分体现。所以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马太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那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两种标准，就是人的标准与上帝的标准。人是看外表的，上帝看内心。人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过得去。上帝是高标准，做完全人，但要做完全人，必须出于自愿。所以耶稣说，你若愿做完全人，不能勉强。离婚问题上也有两个标准。圣经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十九章三到九节。你们的心硬，说明为什么一般人不能达到上帝的高标准。他们因为没有重生，所以没有做完全人的愿望。他们的心是硬的，总要闹离婚，并满足于过得去的宗教生活。我们若真要准备改变升天，进入圣洁的社会，就必须重生，悔改认罪，并从心里同情上帝所说的话。就是圣经所记，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话记在马拉基二章十三十六节。卫生条例也有两个标准，最高标准正如耶稣所说，
是起初造人的为人定的标准，只吃菜蔬和水果果仁。较低标准就是吃洁净的动物，如利未记十一章所指明的。先知但以理和施洗约翰是努力达到最高饮食标准的好榜样。圣经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对管理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但以理一章八到二十四节。论到施洗约翰，天使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杜加一章十五节。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约翰，马太十七章十到十三节。所谓以利亚必须先来，乃是指马拉基四章五节的话。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道预言第一次应验在施洗约翰身上，最终还要应验在那位基督福音，就是